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6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以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朝着长期化的方向演变之际。美中元首6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举行的双边会晤，有望成为美中贸易战的一个重要拐点。分析认为，两国关系迎来缓和或加剧恶化都有可能。美中高级官员上周末举行了1个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财长姆努钦6月9号在推特上发出了一张他跟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握手的照片。他表示，两个人举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姆努钦在此前的6月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末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举行会晤，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截至6月10号，中国外交部尚未对美中元首在 G20 峰会上举行会晤的消息予以确认，仅表示对特席大阪峰会持开放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如果美方愿意平等协商，我们的大门敞开；如果美方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我们将会坚决应对，奉陪到底。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东京威力科创将遵循美国的黑名单，不向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中国公司提供产品。路透社的报道说，东京威力科创的一位高管宣布了这项决定。东京威力科创生产的主要设备包括半导体成膜设备、半导体蚀刻设备和制造平板显示器液晶的设备。正陷入与美国贸易战的中国，一直努力建立自己的芯片产业，减少对美国、日本和欧洲供应商的依赖。中国当局对网站和媒体加紧控制之际，中国一家颇受欢迎的金融财经信息网站《华尔街见闻》停止运营，根据当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华尔街见闻》星期一晚上在其微博账号上宣布，遵照有关当局的要求，网页和手机 App 都停止运营，严格遵照相关法规进行整改，但是没有说违反了哪些法规。日本共同社报道，4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日本水域，其中一艘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武器。共同社援引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发布的消息说，这4艘先后驶入的中国海警船在日本水域航行了不到2个小时，这是中国的公务船只今年第17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还说，日本海上保安总部连续60天在尖阁诸岛附近水域发现中国公务船，是2012年9月尖阁诸岛国有化以来最长连续天数。一个人权组织说，他们发现朝鲜境内数百个据称是执行公共处决的场所，处决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民众。位于首尔的过渡公正工作组织星期二说，他们根据对610名朝鲜叛逃者的问话以及卫星照片的协助，一共发现了323个处决场所。该组织没有公布这些处决场所的具体位置，理由是担心朝鲜政府会进行破坏。该组织仅仅表示，处决场所很多是靠近河流、田野和山岗。美国最近几年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日益激烈的安全挑战，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姆·史密斯认为，关键是威慑。威慑的手段包括保持强大的军力，加强地区军事存在，广结盟友和研发尖端科技。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养宠物需要做什么准备。
And I'll buy all the things for the dog, like its collar and its leash.
去八卦一下同事的表白结果。
It's really true,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You got it.
学学怎么抱怨生活一成不变，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啤酒肚和山寨。
山寨这是什么意思？咱们要去山里旅游吗？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ap。 Reap is spelled R-E-A-P。 Reap。
Reap 动词，是收获获得的意思。白宫最近公布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今年支付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税额，两人2011年的收入比2010年减少了100万美元，因为
In 2010, the president reaped greater profits from sales of his best-selling books.
2010年时，奥巴马从他的畅销书销售中赚了很多钱。美国政府对苹果公司和五个电子书发行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
Market observers say America's largest bookseller, Amazon, will reap benefit from the suit.
市场观察人士说，美国最大的书商亚马逊网站将从这场官司中渔翁得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ap, reap, reap。
Maybe I should write a book. Then I can reap the profit of my book sales. 要是我也写本书，是不是也能赚很多钱呀？
Yeah, b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write about? Our lives are not as exciting as Obama's.
那也是。有时候我真觉得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天生活好无聊啊，一成不变的。
要我说，咱们都应该放个大假，出去旅游。
I love traveling. We should definitely start by planning something this weekend.那你刚才说到一成不变，在今天的 Popular American 里就说到了这个词儿，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星期六晚上待在家里，觉得有些无聊，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stuck in the rut 和 someone's cup of tea。
Oh, Larry, 好无聊哎！你说我们干点什么好呢？
Oh yeah, that's nice, Li Hua.
什么好好好 ？Larry, 你又在打电脑游戏啦？哎呦，不要玩了啦
！Hey, I was about to clear that level.
你每天晚上除了玩线上游戏，就什么都不干了。我们都不能出去转一转，找点好玩的事情做吗？
You're right, Li Hua. We haven't really done anything new recently.I guess we've been stuck in a rut.
In a rut?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stuck in a rut means to be stuck in a boring routine.
To be stuck in a rut 就是生活一成不变。哎，那这个 rut 是什么意思啊?
A rut is what happens when a wheel rolls over the same place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tually, the wheel will dig a line or a rut in the ground.
哦，我明白了。Rut 就是车轮不断压过同一个地方以后留下来的痕迹。我想这大概就是比喻一成不变的常规吧。Larry, 我们最近啊的确有点 stuck in a rut, 感觉啊有点平淡无味。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I'm not sure, Li Hua, but we've been together for over a year now. It's relatively normal for couples to find themselves stuck in a rut after being together for a while.
啊？你觉得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不算短了，所以生活就变得平平淡淡了？哎，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哎。We're stuck in a rut because of that stupid computer game. 都要怪你，天天打那个什么线上游戏，都不陪我。
I'll admit I like to play my games, but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weekend, right?
上个周末，怎么啦？
I wanted to take you out for a nice dinner, but you said you were too tired.We ended up staying home and watching TV all night.
还说请我吃顿好的。Larry, 你每次请我吃饭都是汉堡和薯条，连吃饭内容都一成不变。难怪我们会 stuck in a rut.
We need to find some new things to do that we both like. Otherwise, we might be stuck in this rut forever.
可不是吗？哎，我们好久没有去打网球啦，不如去打两场吧。
Aw, you know tennis isn't my cup of tea, Li Hua. And besides, it's been so hot out lately.
Your cup of tea? 打网球还要喝茶？哎，你不怕热啊？
I would drink water, of course. I said playing tennis is not my cup of tea. In other words, I don't really enjoy tennis.
Oh, 你说 playing tennis is not your cup of tea. 意思就是说你不喜欢打网球。那你的 cup of tea 到底是什么啊？
I like swimming. How about we start going to the pool? It's always refreshing to take a dip in the pool on a hot day.
啊，去游泳啊？可是游泳不是我的 cup of tea, 我怕晒黑耶。Oh, I know.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the ballet? 我们去看芭蕾舞表演吧。
The ballet? That's not my cup of tea either. I never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It just looks like a bunch of people jumping around on stage, if you ask me.
你这个人啊，一点都不浪漫。
Being romantic was never my cup of tea, Li Hua.Remember when I sent you flowers for your birthday?
记得，我生日的时候你送玫瑰花给我，结果我花粉过敏，打了一天的喷嚏。
Yeah, see? No wonder we're in a rut. I'm horrible at being romantic, and we can never agree on anything new to do. Tell you what, let me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while I finish this last boss in my video game.
不行，你别想溜。Get us out of this rut, Larry.要不啊，你就别想再玩电脑了。哎，什么啊？你在想什么坏主意
？You want u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right? Our group could use another warrior.
啊，你想让我和你一起打线上游戏？我可不会。You know video games are not my cup of tea.
Well, I guess I'll go make myself a real cup of tea and go stare out the window for fu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be stuck in a rut， 表示枯燥一成不变；另一个是 someone's cup of tea， 意思是某人有兴趣干的事儿。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Whenever I feel like I'm stuck in a rut, I take a long vacation and go traveling for a while.
我也很喜欢旅行 Traveling is my cup of tea as well. 不过也得看去哪。上次我去了一个专门酿造啤酒的小镇，可是啊，我不爱喝酒，所以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我却觉得一般。
I love beer, but drinking too much beer can make you fat.
That's true.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看看啤酒肚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啤酒肚。
Jimmy, 天真热 ,Let's go drink some cold beer.
啊，冰啤酒啊，我女朋友不让。
Why?
她说我有啤酒肚 ,But look at my belly.Is it really that bad?
I have to say she has a point. You've got a beer belly for sure.
Beer belly? Beer, 啤酒,加上 belly, 肚子。Beer belly, 啤酒肚,这个词真好记。
Yeah, it's easy to remember.
那不说 beer belly 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Let's see. You can call it a keg. K-E-G, keg. A keg is a barrel to store beer.
Keg 是啤酒桶，你是说我这肚子活生生就是一啤酒桶
？Don't worry, you can go from keg to six pack abs if you exercise and eat healthy.
Six pack abs， 我知道 ，abs abs 指腹肌 ，six pack 不是半打啤酒吗
？Six pack abs are the muscles at your midsection， 一边三块，一共六块。
哦，我明白了 ，six pack abs 就是六块腹肌。天哪，从啤酒肚变成六块肌得做多少仰卧起坐啊
I know it's hard, but a lot of people say sit-ups really help them lose their beer bellies. You want your girl to be happy, right?
好，为女朋友高兴，我这就回家做 sit-ups， 仰卧起坐。
Enjoy your workout,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啤酒肚叫 beer belly 或者 keg。第二，六块腹肌叫 six pack abs。第三，仰卧起坐叫 sit up， S I T sit U P up sit up。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啤酒肚就是 beer belly。Yeah, I agree. Men with beer bellies are really unattractive.
Actually, I have a great quick solution for those guys with beer bellies. Get a dog. Then you'll need to take it for walks at least twice a day, and it will force you to be active.
确实是这样。我妈妈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养一只小狗，让生活方式更健康一些。哎，说起这个，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就要来讨论养宠物的事儿，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初级课程。Tom 和 Mindy 刚刚搬进新家，他们打算养只宠物，可是 Tom 喜欢狗， Mindy 喜欢猫，两人一时决定不了到底要养什么。
Say Winnie, are you a dog person or a cat person?
老实说养猫养狗太费事了，我都不喜欢。
I love this new house, Mindy. I can't wait until we get a dog.
A dog? I don't like dogs. We're going to get a cat, Tom.
Cats are so boring. You can't even teach them any tricks.
Dogs are worse. They're barking all the time.
Mindy 说她不喜欢狗是因为狗太吵，总是 bark 叫唤。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中国人说狗汪汪的叫，那美国人怎么说狗叫呢？
In America, people say ruff ruff.
还真是挺像的耶。 Tom 说养狗好，因为狗能够学 tricks, 把戏和本领，能够逗主人开心。
That's right. Winnie, there is an English expression about dogs and tricks, and it goes like this.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我知道，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表面的意思是这老狗学不了新把戏，其实啊就是指积习难改，固守陈规的人是很难接受新鲜事物的。
Mindy, dogs are much more loyal than cats.
Maybe, but dogs are a lot more work. You have to take them for a walk every day, and sometimes they bite.
Don't worry, we'll get a nice one. Dogs are man's best friend.
Well, if we get a dog, you are going to need a friend because I'll be really mad.
So, Winnie, why does Tom think dogs are better than cats?
他觉得狗比猫更 loyal, 更忠诚。不过啊 ,Mindy 觉得养狗太麻烦了，每天都要出门遛狗，弄不好啊，狗还会 bite, 会咬人呢。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phrase,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 Well, it means someone is not as bad as he sounds.For example, the teacher said he would give the student bad grades for not doing her homework. But his bark was worse than his bite, and he didn't actually do it.
Oh, 老师虽然口头上说要惩罚不完成作业的同学，可是啊，却没有真的那么做。所以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 就是指刀子嘴豆腐心。虽然啊，说了狠话，但是不会真的去做的。
Tom, why don't we get one cat and one dog?
Oh no, we can't do that. They won't get along at all, so we have to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That's true. Cats and dogs are always fighting.
Come on, let's go to the pound right now and adopt a dog.
Winnie, why does Tom say they can't get one dog and one cat?
他说猫和狗不能够和睦相处，到一块儿就打呢。
Yes, if two people are always arguing,You can say that they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哦，原来形容两个总是吵架的人的时候，也可以说他们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真有意思哎。不过 Tom 是铁了心要养狗，他提出啊，马上就去 pound 动物收养所去 adopt a dog 领养一只狗。
Mindy, if we get a dog, I promise I will do all the work.
You promise to walk the dog and feed it every day?
Yes, and I'll buy all the things for the dog, like its collar and its leash.
Well, all right. We can get a dog, but if it doesn't behave, I'm going to keep it on a short leash.
Tom 保证承包养狗的所有工作，包括喂食和遛狗，还说啊会买遛狗用的 leash。 皮绳和 collar 项圈，可是 Mindy 说 she's going to keep the dog on a short leash.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intain close control over someone's activities.
哦，keep someone on a short leash 就好比用皮绳紧紧地牵着狗，也就是说啊，要密切控制某人的一举一动。我看呐，如果 Tom 领来的狗狗不听话。 Mindy 也会 keep Tom on a short leash.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Tom 认为狗可以 do tricks 做把戏，而且 dogs are more loyal 更忠诚。现在就想 go to the pound and adopt a dog 去动物收养所领养一只狗。Well,
things like this can lead to real fights between couples. Tom and Mindy should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how important pets are to them.
That's true. 好啦，宠物话题咱们先告一段落。在下面的business etiquette 里 ，Dan 终于要鼓起勇气约 Julie 出去了。Did
Julie say y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Dan
偷偷喜欢女同事 Julie. King 给他打气，鼓励他去约 Julie 出去。Dan 问
，So what should I say?
Tell the truth. Say. Hi, Julie.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be interested in going out this Saturday. I know a great sushi place.
Just like that? Don't you think I'll scare her?
Both you and Julie are what? You're both adults. And that's the way adult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f you're worried about being too direct, you could make it a group event and invite her along.
The whole process just seems so scary.
You know what's really scary? The idea that two people might be perfect for each other, but they're too afraid to talk to each other. Now that's a frightening thought. What a waste.
That's a good point.
King 建议，但直截了当约 Julie 出去吃饭。但是如果 Dan 不想过于直接的话，可以
make it a group event and invite her along.
组织一次集体活动，邀请 Julie 一起去。 King 还鼓励 Dan 说，如果两人原本珠联璧合，perfect
for each
other，但却因为彼此不敢主动去跟对方搭讪而擦肩而过，那才是最可怕的。What
a waste！
那就太可惜了。King 接着说，Wha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She rejects me.
And is that so bad?
Nah, I guess not. How did you meet your wife anyway?
I walked up to her on a subway car and said, "Hi, I'm King." What's your name? 3 years later, we were married.
Wow. All right, I'm going to do it. I'm going to ask her out.
Well, here's your chance. She started walking this way. Go for it.
如果 Dan 约 Julie 出去，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就是遭到拒绝。King 现身说法，说当年他就是在地铁上遇到自己太太的。他走上去自我介绍，3年后两人就结婚了。Dan终于鼓起勇气。 决定要去约朱莉出去，正说着，朱莉走过来了。Here is his chance， 他的机会来了。我们一起听听Dan是怎么说的。
Hey, Julie.
Hi, Dan. 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thanks. Say, a couple of us are thinking about having dinner and maybe going to a karaoke bar this Saturday night. Are you free to join us?
Sure, I'd love to. What time should I meet you?
How about 7:30?
Great. I'll see you then. Have a nice day, Dan. Bye.
You too. See you on Saturday.
See? That wasn't so hard, was it?
That was amazing. I'm totally on cloud nine right now. Thanks, dude.
No problem. And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the two of you.
It's really true.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You got it.
Dan 跟 Julie 说，办公室几个人星期六晚上打算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呢就去唱卡拉 OK， 问 Julie 想不想一起去。 Julie 欣然接受。 Dan 说，
I'm totally on cloud nine，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King 说，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the two of you，
意思是祝 Dan 和 Julie 好运，能交往愉快。
See, being straightforward is the best way to approach girls. Dan 成功约到 Julie 了。 I agree. Two people might be perfect for each other, but if they're too afraid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ey'll never get together, and that's really sad.
It's okay, it's okay, Kat.
其实有时候吧，要是不好意思说，你也可以送个东西嘛。
But what if you're short on money?
You don't need expensive things. 随便什么都行，不然买个山寨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重要是表达心意嘛。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since you mentioned 山寨, let's talk about how to say this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鱼苗要问的山寨。
哎 ，Jessica， 你看我这块手表怎么样啊
？LV 的 ，Nice。Did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这表啊是山寨的。
那、What do you mean？
山寨就是Not a real LV, a fake one.
Oh, I see. The watch is a knockoff. K-N-O-C-K-O-F-F. Knockoff.
Oh, 原来山寨版的假名牌就是 knockoff.
Right. 朋友都告诉我 ,Shoshui Market is the place to go for designer knockoffs.
没错，好多人啊都特爱去秀水买假名牌。对了，我戴上这假 LV， 我觉得自己特有明星范儿。别人也都说我是山寨版的章子怡，那我就是 knockoff 章子怡喽。
No, in that case, you say you're a 章子怡 lookalike.
Lookalike, look 后面跟 alike 就是山寨明星脸。Oh, Jessica, 我早就想告诉你 ，you're a Lady Gaga lookalike.
Thanks, I'm flattered.
对了，待会儿啊，我要去看话剧，叫做《阿凡提达》。
阿凡达 ？Avatar the movie？
不是，这个话剧要模仿 Avatar， 搞笑的，是山寨版的《阿凡达》。
Oh, you mean a spoof? That means you will imitate the movie's style, but in a humorous or sarcastic way.
原来这种有点恶搞的山寨版艺术作品叫 spoof。
That's right.S-P-O-O-F, spoof.
我来总结一下啊，山寨版的假名牌是 knockoff， 山寨明星脸是 lookalike， 山寨的艺术作品是 spoof。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山寨叫 knockoff， 听我表姐说，现在北京大街上人人都背山寨的 LV， LV knockoffs are everywhere on the street。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跟别人背一样的。 I'd rather have something that's unique and one of a kind。
We are unique and one of a kind。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lso,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of the show, like how much you love me and how much you hate Yanglin.
Hey!
Oh! Remember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以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朝着长期化的方向演变之际，美中元首六月底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举行的双边会晤，有望成为美中贸易战的一个重要拐点。分析认为，两国关系迎来缓和或者是加剧恶化都有可能。美中高级官员上周末举行了一个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美国财长姆努钦6月9号在推特上发出了一张他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握手的照片，他表示两人举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姆努钦在此前一天，也就是6月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末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举行会晤，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截至6月10号，中国外交部尚未对美中元首在G20 峰会上举行会晤的消息予以确认，仅表示对特席大阪峰会持开放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如果美方愿意平等协商，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他还说，如果美方执意要升级贸易摩擦，我们将会坚决反对，奉陪到底。路透社报道，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商东京威力科创将遵循美国的黑名单，不向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中国公司提供产品。路透社的报道说，东京威力科创的一名高管宣布了这项决定。东京威力科创生产的主要设备包括半导体成模设备、半导体蚀刻设备和制造平板显示器液晶的设备。正陷入与美国贸易战的中国一直努力建立自己的芯片产业，减少对美国、日本和欧洲供应商的依赖。东京威力科创表示，对该公司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被美国政府及产业界视为是一家公平的公司。中国当局对网站和媒体加紧控制之际，中国一家颇受欢迎的金融财经信息网站《华尔街见闻》停止运营，根据当局的要求进行整改。华尔街见闻星期一晚上在其微博账号上宣布，遵照有关当局的要求，网页和手机 APP 都停止运营，严格遵照相关的法规进行整改，但是没有说违反了哪些法规。上海市网信办今年3月对上海阿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华尔街见闻网站以及 APP 进行了罚款的处罚，理由是在未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情况下违规登载新闻信息。日本共同社报道，4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日本水域，其中一艘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武器。共同社援引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发布的消息说，这4艘先后驶入的中国海警船在日本水域航行了不到2个小时，这是中国的公务船只今年第17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一个人权组织说，他们发现朝鲜境内数百个据称是执行公共处决的场所，处决的目的是为了恐吓民众。位于首尔的过渡公正工作组织星期二说，他们根据对610名朝鲜叛逃者的问话以及卫星照片的协助，一共发现了323个处决场所。该组织没有公布这些处决场所的具体位置，理由是担心朝鲜政府会进行破坏。美国最近几年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日益激烈的安全挑战，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姆·史密斯认为，关键是威慑。威慑的手段包括保持强大的军力，加强地区军事存在，广结盟友和研发尖端科技。来自中俄的安全挑战包括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大选发动网络攻击，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政府机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等。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新华社狠批丧失民族气节的对美投降派，敦促国人对过街老鼠要人人喊打，让他们不敢出来招摇撞骗蛊惑人心。与此同时呢，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这个党内官员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兴起，以阶级基础划线重提国内两极分化为不同阶级的矛盾。观察人士指出，贸易战于中国是危机，于习近平却是时机，让他能用文革后不曾有过的这样一高压手段呢，来消除党内外的不同声音，以牺牲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实现其定于一尊的政治夙愿。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为您邀请专家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周末出笼的这个新华社有一篇雄文，说呢，让对美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可谓是杀气腾腾。他用文革时期大字报小评论的这样一个语气呢，让社会上对贸易战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成了过街老鼠，必须要人人喊打。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新华社这篇重磅的这个文章，他要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啊？
新华社文章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架势，对贸易战中不同观点上纲上线，基本上已经化成所谓敌我矛盾。一方面是全面的封杀打压，另一方面呢，他还暗含着要进行政治上、人事上的这种大清洗的这么一个意味在里头。
嗯，
所以这种火药味之浓，那可以说是多年以来所仅见的。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当然也和一个月之前，中国政府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贸易谈判上突然反悔这件事情，转为强硬这件事情是密切相关。那么因为在前段时间，由于贸易战的原因，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内，在这个体制内，在党内，那有很多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方面也多多少少做出了一些让步。在那个时候，那习近平的权威显然是遭到了某种的程度的这个削弱啊。那么现在他这就是习近平，他利用上次这个贸易谈判上的那种反悔来杀一个回马枪，试图这个扭转他在前阶段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不利的这个态势，要重新强化自己的权力也就是对前一阶段那么党内体制内那些不同声音、那持不同观点的人做一次这个反攻倒算。所以这次的那么情况呢，到现在为止还在进行之中。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呢，下面一方面取决中共内部的变化，包括中国党内体制内的一些变化，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美国特朗普总统美国方面他的反应。总之来说，这个情况才是很明显的。这一仗下来，对于这个习近平统治来说他是希望通过这一仗来重新强化他的个人权威那么或者是达到他的目的，或者就正好相反， 就是通过这一仗呢，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受了更大的削弱，以至于垮台都不无可能。
那么胡先生的刚才这个评论呢，就让我想起这个新华社这篇文章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呢，那些持这个投降论观点的人前面面临的是万丈深渊，这个话说得很重啊。那么就在新华社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们看到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篇社评，可以说题目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样一篇社评指出呢，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就是要求我们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继续打开中国的大门，越是遭遇全球化这个退潮和逆流呢，就越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这篇文章还说呢，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呢，最主要的是要警惕关起门来搞建设，以及另起炉灶另建一套技术标准和经贸生态的这样一个言行。那么这篇社评我们看到它刚刚出版就被屏蔽，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难道新华社所说的这个投降派言论就是指的这篇社评吗？呼吁继续保持开放心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吗？张先生，
这个现在来看呢，就是这个所谓文宣系啊，这个宣传系统和这个财经系这些个两个官僚系统的部门显然是不同调。那么这个财经杂志它的背景也是相当深厚，就是原来这个规划这个中国证券市场的这个叫联办这个系统啊，财经杂志就是这个系统之下，后来呢又由这个系统呢又分化出另一个杂志，就是胡舒立的这个财新。那么这个呢一向被认为是某位领导人的这个自留地了。所以现在来看，究竟这个宣传部门或者说新华社这篇评论到底是仅仅是针对财经呢，还是针对这个财经背后的这个人物，这个是比较值得玩味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来看啊，这篇文章应该说还属于思维正常，就它虽然也是从这个中共的利益出发，当然它要打一个以人民利益为重，引用这个十九大报告，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切进退都以人民利益为重。当然，其实呢，这个人民是一个招牌，主要是党的利益。那你不能因为打这一场仗，最后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打没了，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利益。所以在这个方面，恐怕体制内这个会有就是比较大的分歧，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思路打下去，那就是煽动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然后你说你要关起门来搞建设另起炉灶，那不就是回到毛时代那个自力更生吗？然后你另起炉灶另建一套技术标准，这个又跟中共自己讲自己是这个全球化的代表，他是坚决维护全球化的，那这就有自相矛盾了。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一套要打什么不怕打，要这个打就奉陪到底谈呢大门敞开，当然这话有点像红灯区的广告了这个我总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弄法有问题，就是他把这个自己给折腾的就是分裂了，精神分裂了，所以呢现在恐怕领导人也很难办，就是说体制内两种声音可能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力量一种呢就是说从这个意识形态出发这个他要坚持要反美要跟美国斗，还有一种呢就是从中共政权的稳定出发，从这个全局出发，他们要求停止打这个贸易战。但是呢这一次恐怕这个领导人到俄罗斯这个访问呢 也没捞着什么便宜，就是说这个普京已经明白说了，他就是坐山观虎斗，你们美国跟中国斗吧，哎，我看你们斗到谁最后怎么样，我再做决定。
嗯，
所以呢他不站边儿，这点呢可能就是满怀热情而来，但是现在这个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东西。然后他们攻击这个投降派，当然可能首先会攻打板子就打在刘鹤身上，因为刘鹤是这个领导人的亲信，又是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领队。那但是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可观察的东西很好玩，就是这个领导人在这个论坛讲话的时候，他讲到美中贸易战了，他说中美之间虽然现在有一些贸易摩擦，但双方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很难想设想中美全部割裂开。我想那种情况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的美国朋友也不会希望看到，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我相信他也不愿看到。
嗯，
这段话这新华社就没报，这也挺奇怪的。那是不是这意思就这段话也变成了那波人心中的那个投降派言论了呢？所以我现在觉得真的是精神分裂了。
嗯，
谢谢。
去年大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正值贸易战刚刚开打，记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媒呢接连发表系列评论，纠正媒体的所谓浮夸自大风。那么时隔一年，新华社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认为官媒呢以如此严厉的这个口吻抨击所谓投降派，其实反映的是党内外各种势力在贸易战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的这样一个严重程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你看时隔一年，新华社的腔调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它确实反映了党内外各种势力在贸易战问题上的分歧的严重程度。就是几天前，这个金灿荣在现在可能很红了，他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时候就谈到，在贸易战上为什么会有些不同的声音啊？他把归为好几类、好几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所谓买办，就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他们的利益已经和美国捆绑在一起了，就会成为买办，买办利益。另一呢，就是习近平反腐败，得罪了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也会借这个事情来这个表示他们不满。再有就是，他说四十年来这个西方这种所谓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渗透很厉害，很多人受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呢，就认为美国做的就是对的，所以就这个愿意接受美国的主张。最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本来就对社会不满，他们就也就借这个机会呢，表达他们的这个不满的情绪等等等等。那么这里你看得出来呢，他其中谈的几类中间，相当一部分，或者说主要的部分，还是指的咱们党内体制内的这么一些人。那么我们也知道情况也确实如此。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那不必说，包括在经济上他也在这个开倒车啊。那么而在这种情况下呢，爆发了贸易战，因此呢那么党内那些对习近平不满，包括对他的经济路线不满的人，当然就借贸易战之机表达他们的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就所谓就要求这个对他们来说这个贸易战是值得欢迎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来倒逼这个习近平当局做让步、做改进。那我们原来也讲到过，你这个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要和你中国这种专制国家打贸易战，虽然你中国你受的经济损害更大，但是因为你是个专制政府，你可以不理睬人，你可以把这个经济损失的代价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去，你可以根本不理睬，可以照样扛着。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党内、你体制内恐怕会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这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他能不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能在中共党内、中共体制内激起什么样的变化，他是不是会激化中共体制内、党内的一些矛盾，使得其中一些更倾向于至少是经济自由化的这么一些人 发出他们的声音啊。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呢，他们这一派人确实还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个我们从媒体上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中国方面呢，也确实你看很多调子都收敛了，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呀，像那些对中国制造2025啊这些说法都在这个收缩。另外呢，在据我们所知呢，在贸易谈判中很多在若干方面也接受了美国的这些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个人权威实际上是肯定是遭到了很大的这个削弱，以至于呢，可以说是他自上台以来遭受这个一个极大的危机啊。可是从上个月起，那中共他在贸易谈判中，他突然翻脸，突然反悔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表现出在贸易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这么一来呢，他就回过头来把原来那个党内的、体制内的不同的声音就通通加以打压啊，那么就构成了今天这么一种情况。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已经谈到，这种状况啊，那个应该说还在进行之中，在中共党内、在体制内啊，不同派别的他们的交锋不会就此结束。我们不会认为那些原来发表个不同意见、反对意见的那些人就会这个甘心就是甘心认输。另一方面呢，那下一步如何走向呢，也取决于美国方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会怎么样这个在贸易战还采取哪些这个做法。因此呢，这种矛盾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尖锐，非常非常的深刻啊。而那个今后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想也就不过几个月吧，恐怕会这个矛盾会变得更尖锐。
那么贸易战升级以来，我们看到经过习近平和他控制这个舆论界的这一番打杀呢，现在中国舆论界可以说是一片肃杀。不过我们看到官媒是自不代言了，刚才我们举例就是财经的一篇啊，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样一篇完全以人民利益，甚至像张先生说以党的利益来这个来对贸易战说一些理性的话，这样一篇文章呢完全就被封杀。那么我在海外感受到最大的呢，还是以往微信群里我们看到就贸易战的这个热烈讨论呢再也看不到了，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种观点，那就是各类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国内舆论界的变化可能您会有更深的这样一个体会，这是不是意味着高层在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呢，已经统一到了习近平的思想，不同意见已经被完全晋升了呢？张先生，
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的思想自己就不统一。他一会儿说这个要这个，这个反悔以后要坚决的斗，这个已经是折腾了好几回了。先呢是说以牙还牙，后来呢又说是这个双方都要这个不要打贸易战，打贸易战这个两边都会受伤。然后呢现在又反悔之后呢，这个从在莫斯科在这个俄罗斯这个说话呢又往回收了啊，又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双方能够这个达成和解。那到底这个是和还是战，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领导人自己也是举棋不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中掌握宣传机器的这个系统，他们是按他们的这个既定方针来操作。那么这个当然就所有的不同意见都不能说，然后呢只能是这个各类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豪言壮语吧啊。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早早就把你的这个发言权就给收了。这次我这次这个腾讯这个64大屠杀啊，灭了好些号，我这号呢倒是没灭，可是呢就不能发声音了，就你只能看不能发声音了啊，你的朋友圈也不能发声音，你在群里也不能说话，而且你也不能入新的群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后来我自己查了一下，我从5月31号起我就没发过言。我本来就觉得这个微信已经是个鸡肋了，我就不打算发言， 因为什么呢？没法跟这些人礼遇，干脆不说了。可是现在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说。
嗯。
啊，最近还刚刚有一篇文章叫《我们刚与一场金融危机擦肩而过》，他谈的当然是说这个中央政府暂停 IPO， 然后返回这个上周五已经申购的什么新股资金，这个讲这些东西，讲股市。但是他说这个是救灾，不是救市，啊，这个把这个杠杆，就是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杠杆，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危害讲得非常严重，啊，他提到了金融危机的这个程度，那这个显然是财经系的人在发言，然后我还看到这个。九天前吧，这个凤凰卫视有一个一虎一席谈，谈这个华为的问题，谈芯片的问题。哎，这个非常有一位非常支持政府的一位这个所谓专家叫向立刚，结果他在这个节目里头就受到好几位，有专家，有投资人，有研究者，大家对他的一通。这个痛批，就有的就是说我最担心的事儿，啊，一个呢是博尔顿在美国说了算，民族主义者在中国说了算，
嗯，
然后还有的说呢，华为不是跟中国政府的有关系，华为也不是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系，华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嗯，
啊，这些话也出来了，就是说实际上，你只要。有场合让人讨论的话，人家还是可以有根有据的把这些话说出来，而不是只是听你这些喉舌的宣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嗯，谢谢。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还是有人敢说话，所以呢，习近平才要统一思想。说到统一思想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哈，中共5月13号决议与美国打贸易战的那个政治局会议。那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呢，从6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所谓思想教育运动，主题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其中提到令人不寒而栗的阶级基础、阶级斗争。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呢，可以说是中共党内一次新的整风运动。那它在贸易战升级的节点上开启，您认为这是时间上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配合，因为就像我们原来已经讲到的，以打贸易战，这个对中方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能引起中共上层内部的这个分化和斗争，而这个习近平要加强他的在贸易谈判中的这个地位，那么他就要压制这种内部的这个不同观点，要压制内部的这种，要用他的权力，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所以这个他就要搞这个所谓这个整风运动。关于上个月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听到了种种的说法。因为你这个反悔，你中国当局你要反悔，原来你要做反悔，那总还是要找出个理由。除了南华早报我们看到的他曾经讲过他要为一些后果负全责这种话之外，这个话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最后做反悔这个拍板决定的就是习近平本人。
嗯，
另外据说呢，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中还有个表决，那么也就是接不接受。这个已经达成了这种协议的这种草案啊，那么据说呢，像栗战书啊、王沪宁啊、韩正啊这几个人是表示拒绝，说不接受，而李克强、这个汪洋啊，这个还有这个赵乐际都是表示愿意接受的啊，而这个最后习近平当然就站在了前者的一方。他这么一来的，他其实你可以想象，他无非是借助这种方式来表示，这个反悔不是他自己在反悔，是大家的意见啊。这么一次，使得他的反悔呢，比较显得师出有名。而当他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这个问题，叫大家对这个协议表态，其实也就在暗示他的亲信啊，那我是要反悔了，所以由你们来说出这种话来。 因此就出现了他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中国上层他们什么表现出对原来的谈判这个情况做了反悔啊。那么这里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说法了，包括金灿荣也有很多说法，就是说那个反悔说你美方提出了一些你临时加码提出一些要求不合理的要求，还有这个你叫中国这个多买美国的东西，但这么一来呢，中国买要多买呢只能用行政力来买，而这样子一来呢，那欧盟又不干了，等等等等，这些说法也许有它的也许是事实，但显然不是主要的，因为反悔一定是基于过去曾答应过的事情反悔，而不是对新提出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而这次中共最重要的表现呢，就是他对原来答应过的事情反悔了，这一点才是造成整个事情发展到今天的这么这一步。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